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警告 ISIS-K 在阿富汗可能发动恐怖袭击；美国情报界向拜登提交了冠状病毒起源调查报告；最后期限逼近，五角大楼开始由阿富汗撤军；何锦丽表示美国支持越南抵御北京的欺凌行径；英美日军舰完成48小时的菲律宾海联合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警告说，恐怖组织 ISIS-K 在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地区非常有可能发动袭击。布林肯星期三强调，美国的撤离行动将于8月31号结束，但是任何在该日期后想要离开的美国公民依然可以有机会离开阿富汗。在被问及是否会在8月31号之后继续在阿富汗驻扎领事馆时，布林肯表示美国正在考虑一系列选择。星期三，拜登总统听取了关于阿富汗应急计划的简报，即管受到盟友的压力。拜登总统星期二仍坚持原定的8月31号撤军期限，并表示只有在情况需要时才会延长撤军期限。天空新闻指出，拜登在新闻发布会中列举的可能造成延期的例外情况，包括塔利班以外停止合作或者发生恐怖袭击。由本月中旬以来，包括美国的盟友国以及多名军政界人士都警告恐怖主义在阿富汗复苏的可能性。这个星期二，拜登政府将伊斯兰国库罗山 ISIS-K 标记为喀布尔机场的最大威胁。这个星期一，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阿多希夫表示， ISIS-K 对喀布尔机场的威胁非常真实而且非常严重。ISIS-K 对我们的飞机、我们的人员以及聚集在机场周围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风险。总部位于美国的非营利组织 ASEND 的成员 Legree 告知美联社，目前喀布尔机场附近仍然十分混乱。一名与家人一起去机场的阿富汗实习生看到一个人在他们面前被杀，一名女同事被向人群泼出的腐蚀性药剂所烧伤。天空新闻指出，伊斯兰国库罗山 ISIS-K 于2015年左右出现，作为 ISIS-K 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外地区扩张的一部分。库罗山地区历史上包括了阿富汗、巴基斯坦、中亚和伊朗的部分地区。 ISIS-K 旗下的武装人员数目被认为多达2200人，由于外国军队撤离阿富汗，这一数字可能会上升。ISIS-K 主要驻扎在阿富汗库纳尔省和南格哈尔省，该组织声称对阿富汗发生的一些最严重的袭击负责，包括上年在喀布尔的一家妇产医院发生的一起造成24人死亡的袭击事件。据 CNN 星期三报道，两名政府官员告知该媒体，美国情报界星期二已向拜登汇报了冠状病毒起源问题的调查结果。一名白宫官员星期三亦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证实了上述消息。即管调查结论倍受期待，但是几个星期以来，情报官员一直在淡化美国情报机构可能得出明确结论的可能性。他们指出，中共政府缺乏合作，并在早期对相关数据进行了模糊处理。在星期一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表示，未来几日将公开发布该报告的非机密版本。据 CNN 估计，非机密的报告摘要可能这个星期就可以面世。拜登要求情报界尽可能多地解密报告。今年五月，在冠状病毒来源问题再度引发巨大关注的情况之下，拜登命令美国情报界加倍努力就这一问题展开调查，包括关于冠状病毒起源于实验室事故的可能性，并要求情报官员在90日内提交报告。知情人士告知 CNN， 关于冠状病毒究竟是自然产生的或者是由中国武汉的实验室中泄漏的，美国情报界的所有机构都没有信心给出确定的结论。由疫情爆发的早期开始， 中共政府就一直拒绝与外界分享相关信息，并坚称病毒是自然出现的。由于缺乏透明度，包括世卫组织先前所进行的病毒起源调查在内，所有的调查都遇到了巨大障碍。世卫组织调查团今年较早时候给出的结论说，该病毒很可能是由武汉市场上所出售的动物身上传染给人的。这似乎否定了冠状病毒起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的可能性。深受中共渗透的世卫组织给出的这一结论遭到了很多科学家的驳斥，在美国国内尤其是这样。在这种背景之下，拜登向美国情报界发出了再次调查病毒起源的命令。CBS 新闻说，目前还未清楚，如果调查结果完全没有定论，白宫是不是会落令再次调查。一些国会议员呼吁成立一个类似于911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机构来调查病毒起源。众议院共和党人已经就这个问题展开了几项自己的调查。五角大楼星期三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西方军队通过90架军用货机将19000人撤离克布尔，平均每39分钟就有一架撤离航班起飞。五角大楼表示，目前有10000人在克布尔的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等待撤离班机。随着美军撤离阿富汗最后限期8月31号的即将来临，美国军方与联盟伙伴一起增加了紧急疏散航班。北约盟国和美国民主党议员正在推动延长撤军期限，但是拜登星期二向七国集团、北约、联合国和欧盟的领导人重申，美国将在这个月底前由阿富汗撤军。美国盟友曾经试图说服拜登推迟最后的撤军期限，但是押金未获成功。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二对记者说，当美军撤离时，其他国家亦将不得不撤离。一名法国官员星期三说，鉴于外国军队全面撤退，法国可能不得不在8月31号之前几日结束法国的撤离行动。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三在华盛顿 DC 对记者说，大约400名美军已经撤离阿富汗返回美国，剩低的5400名美军将继续驻守克布尔机场并执行最后的救援任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表示，约有1500名美国人仍在阿富汗等待撤离。布林肯说，在过去的24小时内，我们已经和大约500名美国人直接联络，并提供了有关如何安全到达机场的具体说明。而对于剩低的大约1000人，他们可能是寻求离开阿富汗的美国人，我们每日通过多种沟通渠道，电话、电子邮件和短信，积极和他们联络。布林肯说，由8月14号以来，美国至少疏散了4500名美国公民。星期三，陆军少将汉克泰勒在华盛顿 DC 对记者说，美军直升机在夜幕的掩护下，一夜之间救出了近20人，并将他们安全送至机场。目前还未清楚这班人中是不是有人是美国人。美军前几日亦执行了类似的任务，包括由南爵酒店用直升机营救了169人。星期三，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越南会见了越南总理范明正和国家主席阮春福。在和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的会晤中，贺锦丽指出，美军计划向越南增派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快艇，以帮助维护其在南海的安全和利益。同时，他亦对北京在有争议的水域中的入侵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坦率说，我们需要设法对北京施压，令其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挑战其欺凌行径和过度的海事主张。贺锦丽强调，美国将在南海保持强有力的存在以挑战中共。贺锦丽是越战以后第一位访问越南的美国副总统。他告知越南国家主席，我们的关系在1/4的世纪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亦表示，将支持和越南的关系由全面伙伴关系 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咁显示美国与越南之间嘅关系正不断深化。何锦丽呢次出访新加坡同越南，将进行为期七日嘅访问，外界认为呢个系美国巩固亚洲盟友嘅更广泛战略嘅一部分。华府希望呢啲盟友能有助于遏止中共印太地区日益增长嘅影响力。另一方面，为咗应对疫情扩散，何锦丽亦宣布美国将向越南额外提供100万剂中共病毒疫苗。呢啲疫苗将喺未来24小时内分批送达。咁将令美国向越南捐赠嘅疫苗总数达到600万剂。此外，美国亦将启动一个新嘅疾病控制同预防中心东南亚区域办事处。新嘅 CDC 办事处将系全球四个区域办事处之一。佢嘅重点系同东南亚政府合作开展研究同培训，以应对同预防全球健康危机。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同伊丽莎白号航母这个星期在亚洲海域进行了48小时的连续飞行操作，发挥了双舰艇和三支 F-35 中队的能力。这两艘舰艇共有三个 F-35B 战机分队。美国指挥官肯沃德华，两日的连续飞行行动是这几日来盟军空中力量在美利坚号攻击舰和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进行互操作性和海上打击训练的高潮。这次互动展示了美国和英国如何快速和无缝整合我们的联合空中力量，执行复杂和持续的飞行操作，以达到对敌方毁灭性的致命效果。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21战斗攻击中队配备了一支 F-35 分遣队，该分队拥有来自海军陆战队第265中型船倾翼机中队的船翼和倾转船翼飞机，他们都是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一部分。伊丽莎白女王号就部署了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第211战斗攻击中队和英国空军第617中队的 F-35 战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指挥官安格斯·埃森海表示，与美国第七远征打击群的舰艇进行演习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另一个里程碑。我们已经展示了与我们盟友的互操作性，随着我们再次习惯于在印太地区作战，这些关系对于未来在该地区作战的所有英国海军舰艇都将非常重要。今年8月以来，美国远征打击群和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一直在菲律宾海共同作战，亦是2021年全球大规模演习和贵族演习的部分之一。